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开心今天可以大家和一起来分享神的话。那真的是相信吗？时间过得这么快，我们已经来到2月中了。可是呢，因为是不是农历新年的关系呢？好像还有一个感觉，我们还在新年的开始，是不是？你有这样子的感觉吗？那最近呢，就看到一个调查，它是这样子问的。哪一卷圣经当中的书卷是被最多人读过的呢？然后不管有没有读完哦，只要读过就算。所以你觉得到底是哪一卷呢？被最多人读过的，有没有抢答？哦，虽然很可惜，今天没有在现场，没办法像以前那样子听到弟兄姐妹们抢答的这个呼声。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好不好，在我们的留言板把你的答案写下来。如果我看到谁是第一个答对的，我还是会给你见到面的时候给你小礼物哦。所以写好了吗？你的答案是什么？哪一卷书卷是圣经当中被最多人读过的呢？答案就是创世纪。那之所以是他，就是因为，可能是新年伊始嘛，很多人就开始下定决心，今年要好好的来读经，所以他们就翻开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开始他们的新年读经之旅。但当然了，调查也显示，好多人的读经之旅都出不了埃及，甚至他的读经之旅还是个 day trip。但是还是很感谢神，至少我们有想要下定决心好好读经，是不是？那今年我一样啊，在年初的时候，我也决定，今年一定要好好读经，所以就翻开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我就开始读了。所以正因为我读的是《创世纪》，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也是出自这个书卷。今天我们要来看约瑟的故事。那首先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又一次在你的宝座前，我们来聚集，我们来敬拜，我们来聆听你话语的教导。主啊，求你圣灵亲自的来教导我们，透过今天的话语，再一次的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改变我们生命的态度，提升我们的境界，让我们能够与你一起同工，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带着你的话语，带着你的能力去服侍众人。主啊，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我们一起说。阿门。创世纪呢，一共有50章。那从37章开始到50章结束，中间除了38章以外，都是在讲约瑟一生的经历。它的内容占了创世纪这个书卷超过1/4，所以可以看出哦，圣约瑟他一生的经历是多么重要。那他一生的经历是非常特别的，如果我们纵观圣经，可能都不一定能够找到和他相比的。像在他父亲雅各，也就是以色列，在他临终之前对每一个儿子的祷告当中，说到约瑟的，约瑟是一个与兄弟迥别之人，the one separated from his brothers。约瑟的一生，他的经历虽然不能说是完美。是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一生都过着得胜的生活，为后人设立了非常好的榜样。约瑟他是雅各，也就是以色列12个儿子之一。从圣经当中的一些描述，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约瑟从小就是一个有颜有才，而且心地纯洁、敬畏上帝这样一个出挑拔尖的少年人。所以他的父亲雅各也非常的爱他，特别的爱他。圣经当中说，以色列也就是雅各，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重子，还特别给他做了一件彩衣。那个年代很多人哦，都是穿暗色的粗布衣服，往往一般是地位很高啊，或者一般都是家中的长子才会拥有彩衣。所以这一件带着父亲满满的父爱的彩衣，就给约瑟带来了很多从哥哥们来的妒忌，而因为约瑟他从小因为敬畏上帝嘛，所以远离恶事，不与哥哥们同流合污，甚至会把哥哥们的恶行去报告给父亲。再加上他小时候就已经做了预示的大家要向他下拜的异梦，哇，哥哥们对他那是怀恨在心啊，所以在他17岁的时候就把约瑟 一开始想要把它杀掉，那后来虽然没有杀掉，就把它卖给了一支以实玛利的商队，被带到遥远的埃及，最后变成了埃及护卫长波提法家中的一个奴仆。从此，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他迦南的家中。但是呢，神的恩手没有离开约瑟，就算如此，最后他在埃及还是后来有机会一举变成了埃及的宰相，管理埃及全地到终老，上演了精彩的从奴隶到阶下囚，最后一翻身变成宰相的精彩的宰相升职记。从奴隶到宰相，他是怎么做到的？那他生命的转机到底在哪里呀？我相信现在处于新年的，可能还算是开端吧。我们经过了过去疫情的冲击，世界的变化，相信很多的我们都很想知道，我们人生的转机会出现在哪里呀？那今天就透过约瑟的经历，我们一起来找找看，转机到底可能会出现在哪里？前面提过啊，约瑟在17岁的时候被哥哥狠心的卖到了埃及，从一个本来是爸爸妈妈疼爱的宝贝，转眼就变成一个亲眼看着哥哥们想要把自己杀掉，虽然没有杀掉，可是却把自己卖到了遥远的国家，让自己沦为奴仆的这样子的一个伤心的人。在经历了这样子的伤害，这样子的背叛啊，并且已经现在变成了一个奴隶了、奴仆了，他的人生还有盼望吗？这时的约瑟或许是一无所有的，但是他却拥有一个人夺不去的宝物，那就是神的同在。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创世纪》当中描述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这是约瑟在埃及变成奴隶之后第一个人生的转机，在哪里？神的同在里。说实话，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是一帆风顺、无忧无虑的呢？真的没有。可是，在风暴当中，在困难当中，神始终没有放弃我们，他一直在等待我们明白，不管环境如何，我们都可以来依靠他，让神的同在带领我们开展全新的人生。约瑟，或许他从小就或多或少知道神的同在，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做了2个很有预言性的异梦嘛，这不是每个人都做到的。或许他知道自己是神所拣选的，但是我相信，真的一定要等到这样子的困难当中，他才真实的经历到，哇，原来神的同在是这么的大有能力，这么的重要，所以他就马上选择抓住这个机会，哪怕在被背叛、被伤害之后，他都没有选择躲在伤痛里出不来，常常以泪控诉，怎么感慨人生的悲哀，他没有，因为那时他抓住神的同在，紧接着神透过异梦加添在他心里面的力量，期待神的作为，并且始终做好自己的本分，所以他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带领他怎么样？是顺利，并且顺利到让他的主人那个与约瑟在信仰方面完全不一样的不同种族的人都可以看到，哇，原来自己所透过约瑟得到的福，是因为约瑟的神耶和华的关系。而正因为如此，他的主人也越发的愿意把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这种大事交给约瑟。那我相信，当约瑟看到了这一些，他就更加明白神没有放弃他。容我引用诗篇31章第5节所说：“约瑟此时一定明白了，我终身的事在神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约瑟人生的转机在哪里？在神的同在里。你我也是。 不管我们是从小就生长在基督教家庭当中，从小就认识神，还是这只不过是你第一次听到福音的信息，或者头几次听到福音的信息，神都在告诉你，神的同在是我们要抓住的。今天我们听到这边信息，就是神告诉我们是神亲自拣选的。若是我们在以往的人生过程当中，并不知道神的同在如此的重要，今天就让我们勇敢的做个决定，抓住神的同在，让神的同在来改变我们的人生，翻转我们的人生。约瑟在护卫长波提乏的家中，虽然是奴隶的身份，可是却一直管理着主人一切所有的。这一晃10年就过去了。相信这10年当中，约瑟的表现一定是非常出色的，他的职场表现一定卓越，再加上有神的同在，所以表现非常出色，所以才会像经文所说，他的主人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中，除了自己吃的，别的事一概不知。他得到了主人这么高的信任度，所以约瑟现在的人生就圆满了吗？并没有。来到27岁的约瑟，人生又来到了另外一个转折点。那因着长相秀雅俊美哦，约瑟主人的妻子，也就是他的祖母，就开始对约瑟以目传情，勾引约瑟与他同寝。我猜他的祖母敢如此的方式，正正是因为约瑟已经被交代了家中所有的。你看，主人对别的事一概不知哦，所以哪怕就算约瑟选择去犯罪与祖母去勾搭，或许也不一定有人知道，所以他的祖母才敢如此的放肆。但是约瑟的态度呢？他又选择中了祖母的这个诱惑吗？他并没有。经文说，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了。”一切家务，我主人都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坐视大恶，得罪神呢？而我们也知道，从后面的经文，我们也知道，正是因为这样子，约瑟屡次不从，所以后来他的祖母就陷害他，然后主人听信了，就把他下到监里。而也是在监里，他就遇到了后来在法老面前引荐他的那个酒政，最后在法老面前成功的被提升为宰相，完成他人生的翻转。所以可以说，约瑟之所以能够后来做到宰相，是因为在他人生的这个转折点，在他祖母的诱惑这个人生转折点当中，他做了对的选择，他没有选择去犯罪，他选择按照神的心意做对的选择，所以我们说约瑟能够在关键时刻做了对的选择，是因为他就哇那么的幸运，刚好押中宝吗？绝对不是的。一个人能在关键时刻毫不偏差的做对的选择，一定是建立在平时的每一个选择当中，他都拥有合神心意的正确态度，他知道应该选什么，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他对祖母的诱惑的回答。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这就是他在选择面前所做的思考。所以他在选择前从来都不会去想说：“我做这个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或者对自己没有好处，或者是有没有人看到，还是会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他的第一个考量就是：“我做这个事情得罪神了吗？若是，我坚决不做。”相信约瑟会用神的心意来做他选择的标准，一定不止这个时候在他祖母的诱惑面前，而是在他平时的日常的工作当中，也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他才能够事事都如此卓越。你看他主人信任他，信任到把一切所有交给他，毫不过问。我们都是在职场浸泡过一段时间的人，我们一定会明白，老板愿意把这么大的权力交在员工的手中，怎么可能不是在每天的工作当中都看到员工的卓越的表现，并且员工从来没有让他有任何的失望或者担心，老板才会愿意放这么大的权力呢？所以约瑟能够在关键时刻做了对的选择，是因为他 一如既往的用合神心意的态度。正如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相信约瑟也一定是这样，正因为他拥有合神心意的态度，所以他能凡事卓越。所以说到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约瑟人生的转机又出现在哪里呢？在他持之以恒、始终不变、没有改变、一如既往的合神心意的态度里。这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职场当中，在我们的家庭上、生活当中，都有我们自己的位置，有我们需要做的事，有我们要负的责任。我们是否每一样事情，在每一次选择的时候，都能够用卓越的态度，用合神心意的态度去做选择，像是给主做的，不像是给人做的，用这样子合神心意的态度去做事，我们。这个态度会大大影响我们在转折点忽然来到时所做的选择。那最近呢，我在好几个场合都听到了同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子的，它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美国费城，一对老夫妇来到了一家酒店，想要投宿一个晚上。那当时夜班值班的服务生。就看到了自己的酒店，当时并没有空房哦，所以他就帮他们在周边的酒店去找，结果很不幸的也没有空房。那他就对这老夫妇说，其实他作为员工，他有一间休息的房间，虽然完全不能和客房相比，但是他始终把它保持得很干净。所以如果老夫妇愿意，可以在他的房间休息，因为他要值夜班，不会用到。那老夫妇就很欣然地接受了这个建议。第二天早上，老先生就来到他面前要付钱给他，他拒绝了老先生的钱，然后对他说，因为他住的并不是客房哦，所以不需要付款，只要他们两个觉得住的休息的好就够了。所以老先生一听到这边就很感动，频频点头致意，然后对他说，你正是每一个酒店老板都梦寐以求的员工，或者我应该给你盖一家酒店。那这个服务生当时对这句话完全不在意，但是几年之后呢，他收到了一封老先生寄来的挂号信，里面有一张去纽约的来回机票，所以他就去纽约赴约了。在他在与老先生见面的时候，在他眼前伫立着一家崭新豪华的酒店，然后老先生就对他说：“这就是我为你盖的酒店，要交给你来管理，你还记得我的承诺吗？”这个时候的服务生才知道，原来眼前的这个老先生是当时的富豪 William Waldorf Astor，而他眼前的这个酒店就是他这个富豪为他所盖的。后来在几十年当中带动华尔街经济，并且成为纽约这个酒店的标准，世界各国政商名流来到纽约要下他的首选，叫做 Waldorf Astoria Hotels。而这个服务生。正是这个酒店的第一任经理 George Boat。所以今天我们透过约瑟的故事，透过刚才分享的 George Boat 的经历，真的是看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时刻保持着卓越的合神心意的态度，不管人看到还是人看不到，因为我们应该知道神都看到。特别是现在，我们因着疫情的关系，很多的我们都开始进入了很少人监管、越来越自主的 working from home 的状态。所以，没错，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挑战和诱惑。因为在没有人看到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否在做每一样事情的时候，都始终保持着合神心意的态度，会很大的影响我们。并且，若是我们愿意一如既往，不管什么情况下，都用合神心意的态度预备好自己，我相信这样子的我们，当转机一到，我们才可以不偏不倚的把它抓住。所以说，转机在哪里？会出现在合神心意的态度里。那约瑟在祖母的诱惑面前，他选择不从吗？ 所以最后不幸的就被下到了监牢了。但是感谢主哦，因着神的同在，因着他一如既往和神心意的态度，那哪怕他在监狱里面，他也很快的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啊。就像经文所说，当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而约瑟在监牢里也遇到了后来同下在监牢里面的酒政和膳长，他们被所做的梦困扰，于是约瑟就上前来帮助他们，并且对他们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并且约瑟也用他从神而来的智慧，准确的为酒政解了梦。这是圣经所记载第二次约瑟公然告诉埃及人关于他的神，他在和他信仰完全不同的这些他的上司，他的那些权贵面前，约瑟从来不会为自己的信仰感到羞涩，他总是愿意和别人来表明自己的信仰，也总是有信心自己的神能够完成别人做不到的事。后来成功解梦的约瑟就被酒正引荐到法老面前为法老解梦，而这时他又再次毫不畏惧的说，这解梦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神已将要所做的事指示法老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为神命令这事并且速速成就。哇，你看他三句不离神的。其实约瑟这样做是非常不容易的，他的信心真的非常的大，因为当时他在哪里啊？他在埃及，并没有在他这些以色列人所聚集的这些这个迦南地。而他的身份是什么啊？他只不过是一个阶下囚啊。他面前的这些人又是谁啊？他面前的是法老，他面前的是这些埃及的权贵。所以像他们这样子的人，他们不信神啊。像约瑟这样，一见到法老上来就提神，真的是很有可能一个不小心，可能那些人就会说，你是谁啊，在我眼前这么理直气壮，甚至法老一个不开心，可能约瑟就命都不保了，是不是？但是约瑟从来不会管这些，他在任何人的面前，他哪怕有丧命的可能，他对神始终有大信心，并且他的信心大到不仅相信神保守自己哦，还相信神能力无所不能，所以他才会毫不怀疑的对他们说，你的困难我的神可以解决。所以约瑟就透过神放在他里头的灵为法老解了梦，并且给他告诉了他埃及之后遇到的挑战跟困难，甚至给他的建议。法老一看，哇，这样子常人不能做到的举动，他就开始佩服的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到呢？法老他作为一国之君，阅人无数，他一看约瑟的应对就知道，若是没有神的灵在里头，不可能有这样子的行为。所以法老他也很聪明哦，他就马上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了，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须听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呢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而这时约瑟就由阶下囚一跃成为了埃及这个当时世界上可能数一数二强大的国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约瑟也透过这个人生的大转机，完成了他翻天覆地生命的蜕变。所以我们可以说，约瑟这一次人生的转机在哪里？在他对神的信心里，因为他信神，并且他相信神的能力能够做到人所不能做的事，所以他的信心帮助他接住了这个骤然而至的生命转机。弟兄姐妹们，其实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相信我们因为信神，所以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非常愿意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提升我们，让我们有好的态度，这些或许我们都可以做到，但是我们的信仰是否就只在这一边呢？我们的信仰是否常常就被我们藏在 在了心中呢？而且另外，会不会在平静安稳的时候，我们就感谢神啊，神保守我们。可是当问题来了，当困难来到了，当我们需要用我们的信仰去实际的去应对这些挑战和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有那真实的大信心呢？我最近又想起了乔治穆勒，这一个19世纪英国的著名的领袖，教会领袖之一，他被称为孤儿之父。因为他一生照顾的孤儿超过了1万人，但是他这么大的服饰，这么庞大、这么重的服饰，然而他却从不向任何人去提及他的需要，单仅仅单单祷告、等候、仰望神，用信心依靠、等待神的供应。那其中一段很广为人知的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就是那天孤儿院已经没有食物了。时间又来到了孩子们要吃饭的时候了，但是乔治穆勒他依然非常有信心，带着孩子们在空空的盘子、空空的杯子面前做谢饭祷告，感谢神的供应。而当祷告结束没多久，哎，有人来了，原来是一个附近的这个面包工厂因为员工的罢工的关系，所以老板不知道怎样处理他的面包，所以他就把面包全都送来了孤儿院，免浪费。那这边人一走，没多久又有人来了。原来是有一个卡车载着满车的牛奶，竟然在孤儿院旁边抛锚了，怎么都修不好。所以他们就决定把牛奶送给孤儿院，又是免得浪费。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法，孤儿院的伙食就得到解决了。所以说，他就说用信心去在困难面前等候神，让神来帮助你解决。所以说，我们看到在缺乏面前，在不足面前，依然相信神的供应，依然相信神有预备，是需要很大很大的信心的。而在难处面前，始终相信神是我的帮助，神会帮助我胜过，也是需要大大的信心。这些都是不容易的，但是唯独我们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可以真实的经历神的大能，并且若是我们始终保持着对神有大信心，我们就会时刻准备好我们的状态，不会被环境所影响。我们时刻准备自己，当机会一来到，我们就可以马上抓住。所以我们说，转机或许会出现在哪里？会出现在我们对神的大信心里。那说到这边，我们或许已经很清楚的知道。约瑟之所以有机会后来成为宰相，是因为他曾经在监狱里面帮助了那个后来引荐他的酒政，而他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去帮助这个酒政呢？我们一起来看经文，那边说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两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我从前读这经文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别，可是这一次读，我就觉得哇，好有提醒，好有领受。我们来想象啊，这时候的约瑟，他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是一个哪怕就算被卖到做了奴仆了，可是他依然用合神心意的态度，兢兢业业的忠诚为他的主人服侍了10年这样子的一个人，可是却因为祖母的陷害，用莫须有的罪名就下到了监牢了，就变成阶下囚了。他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来想想，如果经历这样事情的是我们，我们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呀、啊？我不知道大家，反正如果我是在那样子的状态，我可能已经崩溃了，应该已经自闭了。我可能就会对全世界说 "Leave me alone，让我安静一下，我无法接受。因为我怎么可能相信这么正直的一个人，10年后竟然还下到一个更低的低谷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哎呀，你让我静一静，这绝对是我自己的反应。可是约瑟的反应是怎么样？当他看到那两个人面带愁容，其实说实话，约瑟。他看到人家面带愁容，如果他选择拍拍屁股走人，OK 了，因为其实跟他没有关系，是不是？或者你说啊，约瑟他品格好， 那见到他们面带愁容，好，那我远远为他们祷告一下，我够善良了吧？我为你祷告，哎，是不是？可是这就是约瑟所做的吗？不是，约瑟走上去了，去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面带愁容呢？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他走上去关怀他们了，问他们，你们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并且后来，当他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之后，约瑟还用他从神而来的智慧去服侍他们，帮他们解决困扰他们啊，困扰他们的事情。我相信当时的约瑟完全不知道，他这样子的一个关心的行动，竟然成了他人生啊谷底翻身的契机。他只不过是见到他们面带愁容就走上去了。我们现在来看。他的人生容易啊，因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从圣经当然知道这个九正是后来帮助引荐他，让他人生翻身的人。可是约瑟完全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就是他脸上有愁容，所以我就走上去关怀他了，我就去服侍他了。但是殊不知，正是因为他的这个真诚服侍人的举动，帮助他抓住了人生的一个大。所以说，约瑟他人生的转机还藏在哪里？藏在他真诚的服侍里。能真诚的去服侍人，是神乐意看到他每一个神的儿女去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个去乐意真诚服侍人的神。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道成肉身服侍的过程当中所教导的，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所以，带着神的爱去谦卑服侍是神的本性，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要承接神的这个特性，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此真诚的。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呢，我也相信，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去做，神必定会把各种各样子的机会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不断进步，发挥影响力，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教会最近又开始新的一轮的幸福小组啊，弟兄姐妹们，真的，这一次幸福小组。绝对不仅仅是又一轮的忙碌工作，这是另外又一次的机会，让我们与神同工，一起去为神做见证，经历神奇妙的大能。我们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越来越多人呢 working from home，总体来说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往里面收了，更少人出门，少了出门，少了找人聊天，少了敞开心跟人沟通。但是越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更是要开始走出去。我们知道，在疫情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信神，我们得平安。可是那些还没有信神的人呢？当他们开始往里面收，可是他们又遇到了生命的瓶颈，开始面带愁容的时候，若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去走上去去关心他，可能这样子的一个人就会被淹没在。他所在的那个世界的角落里，没有人知道他现在是多么需要有人去关心他的状况。我们知道，常常听说疫情后的世界，可能对人的健康的冲击最大的不一定是身体的冲击啊，而是心理的冲击。而且我们也越来越多常常听到，很多人已经受到了抑郁啊、心理障碍的影响，甚至已经出现了一些轻生啊这样子的状况。我相信神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真是切切的盼望神的儿女可以站立起来，在神的同在当中，用合神心意的态度，带着对神的信心，去到那些我们可以服侍的人当中去，真诚的服侍他们，并且告诉他们不要担心，你的困难神可以帮你解决，神会陪伴你走过你生命的难关。我相信我们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神允许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我们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中。言之，当年的相遇不是为了今天让你想起他。所以，当我们当神来感动我们，正是神在希望透过我们的主动关心，去得着一个又一个的灵魂。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如此真诚的去服侍关怀人的时候，我相信。这正是神让我们人生 转机抓住的时候，因为要透过我们的服事，神要赐给我们更多的能力，让我们有更加能够去影响人、服事人。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当我们愿意这样子谦卑、真诚去服事的时候，很快我们会有一个又一个的见证，神如何的透过我们的真诚服事去提升我们的境界。好不好？让我们来一起来复习一下，转机或许会出现在哪里啊？在神的同在里，在神的同在里，我们去经历神的同在，带领我们经历奇妙的反转，凡事顺利。你在可能出现在合神心意的态度里面，让我们始终不变的一概的保持合神心意的态度，预备好自己，当机会来了，我们知道应该选什么，怎么做。也会出现在对神的大信心里，因为对神的信心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不会被我们的状态不会被环境所影响，始终预备好自己，机会一来我们就可以抓住。最后还会出现在神真诚的服事里，因为神要透过我们真诚的服事提升我们境界，加添给我们能力，好让我们去可以服事他带领我们去服事的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下面呢，最后我要希望用我自己最近的一些经历来结束今天的一个分享。其实在教会与大家认识这么久，虽然我不甘心承认，但是可能很多人已经发现了我不是那种很擅长和人做自然交流的心，而且比较往里面收，所以一般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必要也很少去找人聊天这样子。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做财务对我来说其实我一开始是觉得很合适的，因为做财务不用跟太多人交流嘛，常常跟我交流就是数字跟屏幕。那一开始可以 working from home 的时候，我真是超开心的，因为就越来越少可以需要跟别人沟通了，我就觉得很自在，然后没有负担这样子。那在上一年，其实我们教会在疫情中开了一个叫做把握时机的课，那我对上课不抗拒，所以就报名参加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在这么短短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神怎么做到的，他竟然在我心里面燃起了一把要走出去这样子的一团火。那大家知道当时 working from home， 我走出去，我走去哪里呢？所以呢，我就决定三不五时的就去办公室去上班啊，哪怕我觉得可能没有人，但是万一有人呢，那我不是错过机会了吗？所以我就始终坚持这样子跑啊跑，拼命的往公司的办公室跑。虽然很多时候真的就 end up 我自己一个人在那个公司的大楼里面，但是有一天，忽然间有个同事来了。他看到我也很奇怪，他就向我打招呼，我就很兴奋，哦，终于等到人了。但是没想到我自然人这种抵抗尬聊的这种心态就阻挡了我，我还是始终不敢走上去。但是神的火就一直在那边烧啊烧啊烧，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我走上去，就只是问他 How are you going？ 一问不问不问一问吓一跳，他就跟我说他在巴西的爸爸妈妈跟他弟弟全都中了 COVID，然后爸爸还进了 ICU， 情况非常的差。然后他就说，我听说你是基督徒，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说当然可以啊，然后今天晚上我们还有小组，我会叫小组员也一起为你祷告。然后他说谢谢这样。然后过了几天，因为我始终还是坚持往那个办公室里跑嘛，那过了几天，他来的时候我又见到他了。那这一次我就马上走上去，我就说你家人怎么样了？他就说哇，我爸爸妈妈跟弟弟都出院了，他们现在在家里隔离。然后他就说谢谢你的祷告啊，谢谢你们愿意花时间为我祷告啊，这样。当时真是觉得超感动的，我真的是没想到神会给我这样子的机会去服侍我的同事，因为以前都在这方面做的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很少跟他们沟通。结果神还是在我在愿意的时候，他就给我一个机会去服侍他。而且不单只是这样子，后来我还找到了机会和他分享我信主以来的一些经历。然后后来那天晚上他回到家中，他在吃饭的时候就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然后问我说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他说我在和我的丈夫分享你告诉我的那些经历，我都讲到自己哭了这样。我就很感动哦，说很感谢神，真的是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机会。而且当时我还真的还不知道自己会被神带领 从财务转去幼儿园工作呢？但是若是没有神这样子预备我，在那个时候，要是让我知道我要去幼儿园工作，我一定不会接受的。因为幼儿园工作就是不停的要跟别人交沟通嘛，你不是跟小孩子讲话，就是跟同事讲话，就是跟可能还不太容易处理的跟家长讲话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就一直讲话完全没有含金量，这个工作绝对不是适合我的。但是神呢，在他带领我进入人生的新的篇章之前，就这样子预备我，透过这个课程燃起我与人沟通的机会。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已经开始期待和别人沟通了。我常常想说，哇，以前我中午吃饭什么时候没有人，我就什么时候去，因为我怕跟别人聊天。那现在应该是什么时候有人，我就什么时候去吃饭呢？因为这样可以跟别人聊天。神就是这样预备我去期待跟别人沟通。所以后来，当神带领我进入到幼儿园的工作当中，我就已经准备好了，我就不再抗拒跟别人沟通了。像从上次的分享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已经有了好多次在 center 工作的机会。那每一次去到 center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都抓住任何机会见到能够接触到的老师，我就中午就找他聊天，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会和我分享他们的累啊，他们的难处啊，甚至有一次很感恩的，有一个老师他和我说，他在 Send 的工作，他觉得很焦虑，因为好多人确诊，他就很担心自己的小孩子会因为自己的关系被影响，这样子。那我就马上抓住机会和他分享，倩倩之前在我们当中分享了她的见证，然后去安慰她不要焦虑啊，这样子不要有些时候真的小孩子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弱，所以这样子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开始去关怀我能够关怀到的每一个人，所以我很感谢神哦，当我愿意的时候，他真的带领我进入到我不期待自己可以做到这些服饰当中，而他也透过我这颗愿意的心来预备我进入人生的一个新的篇章。所以相信今天的这样子的分享，也是神在亲自的呼召我们这边每一个人，他在呼召我们真的站立起来，要走出去，走到人群当中，走到他感动你去关怀的那个人的旁边，在神的同在当中，透过合神心意的态度。坚持对神的信心，然后用你最真诚的心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你愿意接受神的这个邀请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敬拜。我希望弟兄姐妹们都可以在敬拜的过程当中敞开自己的心，让神来对我们说话，而我们也在敬拜当中一起来回应神。